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拜登总统15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发表声明，指出：我话俾总统泽连斯基知，美国将再提供乌克兰10亿美元安全援助，包括额外嘅火炮同岸防武器，仲有火炮同先进火箭系统所需弹药。根据呢份声明，拜登喺通话中表示，他重申自己的承诺，在乌克兰面临俄国无端侵略，捍卫自身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之际，美国将支持乌克兰。另外，拜登说美国将为乌克兰追加2.2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在拜登宣布新的援乌方案之际，美国国防部长罗埃登·奥斯丁在布鲁塞尔和来自超过45个国家的盟国防长开会，这些国家一直在度向乌军提供武器。上个月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乌克兰防御联络组的一次视像会议，并承诺提供新的援助。乌克兰官员参加了这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并继续敦促国际伙伴运送更多的武器，包括重型火炮，以帮助乌军追上俄军的武力。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联盟的防长星期三夜晚将会晤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前尼科夫，就乌克兰紧迫需要些什么了解最新的情况。在乌克兰官员表示军援还不够多、不够快之时，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些努力将需要时间，但是北约领导人认识到紧迫性，正在和乌克兰共同努力克服障碍。在举行这些会谈之时，俄军正试图掌握对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已宣布顿巴斯是俄军乌克兰行动的焦点。卢甘斯克州长谢尔盖·盖蒂伊星期二说，俄罗斯目前控制了北顿涅茨克大约 80% 的地段，并毁坏了所有三座出城的桥梁。美联储官员历经两日集会，决议调升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3码，并示意将积极升息到年尾，出年持续调高这项短期基准利率。最新经济预测显示，官员预期经济成长将明显减速，通胀逐步降温，接近半世纪低点的失业率回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说，升息3码不会是常态之后，投资人稍微安心。美股止跌强弹，美国公债买气再现，殖利率下滑。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分析，美联储为压制通胀，比鲍威尔口中的极度吃紧的劳动市场降温，一口气升息3码是大胆之举，亦伴随重大风险。经济降温可能比美联储预期仲快，在美联储意识到之前迈向衰退，美联储15号宣布大幅升息3码，期望能够压制处在40年高位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飙升 8.6%， 攀升速度是1981年12月以来最高。食品杂货价格较上年增加 11.9%， 是1979年以来最大涨幅。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升破每加仑5美金，创落历史新高。高通胀令到美国民众叫苦连天，对拜登政府面临对高物价的束手无策大感不满，明确反映在拜登支持度上面，令拜登的支持率连跌3周，只剩下 39%， 上任以来最低，距离11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5个月不到。若无法解决高物价压力，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将遭到选民背弃，失去国会领导地位，令拜登执政后期面临更大施政压力。为了压制物价上扬压力，拜登罕见地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商谈对抗通胀的因应之道，以压制物价上扬。除了透过货币政策，拜登政府亦大量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呼吁石油业者增加石油产量，并考虑取消部分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就是希望能够减缓物价上扬压力，化解政治危机。在美中军事外交高层近日相继会谈之后，习近平15号下午与普京通话时表示， 中方愿与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作。这个是习近平和普京在二月底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无奈进行通话后的第二次通话。在两次通话之间，虽然中共政府一直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并且试图在两国之间作出某种调停的姿态，但北京一方面拒绝谴责或制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坚持与俄罗斯背靠背抱团取火的立场，并没有出现丝毫的变化。习近平在与普京通话之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炮火连天，俄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已经攻入卢甘斯克州重镇北顿涅茨克市中心，正在度同俄罗斯守军逐街争夺打惨烈的巷战。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成千上万平民丧生，一千几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六百几万人被逼越过边境进入邻国成为难民。俄军炮火仲将好多的乌克兰城市夷为平地。习近平在同普京通话时，维持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给普京留足面子的一贯做法，不单止不提侵略，就连战争也不提，将炮火连天的乌克兰战场描述成乌克兰问题或乌克兰危机。路透社引述克里姆林宫的通话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普京与习近平同意在一系列领域内加强合作。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声称自己中立，但中国自身行为显示中国仍在投资自己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这份声明提及，支持普京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星期三，包括来自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代表美国经济主体的100多位首席执行官联合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加强美国对华的经济竞争力。该法案核心目标是提振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对抗中共和其他商业对手的竞争。目前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通过各自不同版本的立法，这些高管星期三敦促参众两院尽快就该法案达成协议，以获得拜登总统的支持和签署。首席执行官在信中说，我们的全球竞争者正在对他们的产业、工人和经济进行投资，国会必须采取行动以增强美国的优势。组织签名信的半导体工业协会 SIA 表示，这个是迄今为止支持该法案最大的企业领导人团体。 SIA 首席执行官约翰纽芬说，我们的行业领导人正面临压力，要令到晶圆厂应对不断增长的芯片需求，他们不能够再等待。该法案能够确保更多工厂建在美国而不是海外。预计该法案将会扩大联邦政府对量子计算等技术投资，同时新增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重建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以应对芯片供不应求的问题。半导体工业协会仲呼吁在这项立法中为本国的半导体制造和设计提供投资税收优惠。据路透社引述民主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泰尼霍耶表示，他希望议员能够在这个月尾前完成立法。他表示，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告诉他，不会做任何不利于该法案审议的事情。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聚焦于中国跨国镇压的威胁与美国的回应。CECC 主席、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这种跨国界的独裁主义长臂不只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他表示，中国不只在国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在其他国家变本加厉镇压意见人士，并且对批评人士进行监控和实施遣返。他强调，中共针对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法轮功学员、人权倡导者、记者和其他人都实施了这些跨国镇压手段。麦克利参议员形容， 自由之家将之称为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和全面的跨国争议运动。与会的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员乌兹拉扎亚说，中共在全球的镇压范围和频率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镇压形式。我们继续反对中共针对美国境内的各种团体使用非法的境外执法活动。国务院曾经在2013年5月20号发布201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包括神韵艺术团和多间媒体的消息，中共政府官员对一些国家的剧场施加压力，以此限制法轮功相关的电台广播，取消或延迟神韵艺术团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由英文大纪元记者彼得斯雅布进行过的一项调查，其中最主要的破坏行动包括神韵巴士车胎被中共沽空和钻窿，导致轮胎爆裂，神韵艺术团舞蹈家在纽约的住所被盗窃，和神韵艺术团部分工作人员在国内的父母定期受到中共的上门骚扰，和神韵校园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一种新的令人烦恼的监视形式，包括无人机在神韵校园上空飞行，可疑人士在临近的土地上安装了摄像头，对准神韵校园以收集这些进出人员的信息。